我们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耶稣的脚踪，对不起，跟随耶稣的，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啊。我们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系列性的主题。我们正在分享先知耶利米。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？十分的相似，所以当我阅读耶利米书的经文，我就越有一个同步的感受，就是对这个时代的同步的感受。我们知道中国呢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国家，我们知道美国。台湾都是这个民主的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看见呢，在民主的阵营里也有许多的混乱，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非常实际的。这个马斯克宣布呢，成立了美国党，这个美国究竟往何处去？我们真是要祷告我们的主。正如我们的弟兄在领诗中所告诉我们的，这个不管这个世界有怎样的变化，罪恶好像得胜，天父仍旧掌管。所以我在今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挺受感动的，虽然我知道要唱这首诗歌，但是当这些童声，一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就大受感动，因为呢，神要在这个小孩子的口中，在那些吃奶的婴儿的口中建立能力，使我们能够更单纯的来仰望、依靠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今天呢所分享的题目是《先知耶利米论圣殿之时》。我们先是交通了论圣约之爱，我们又交通了论圣殿，对不起，论圣城之罪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交通的是论圣殿之时。那么，圣殿的实际究竟是什么？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讲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我们要讲当时的耶利米那个时代的圣殿的实际是什么？神要以色列人的这个圣殿实际是什么？这是两重意思。这个我一直在说，耶利米他的这个名字也好。他的这一个服饰也好，他的这一个预言也好，一直都是这个双重性的，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说到的圣殿之时也是双重性的，一方面是当时的圣殿的实际，一方面是神所要的圣殿的实际。好，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。耶利米书的第七章二到四节，二到四节，因为这个篇幅的缘故，我没有这个引用第一节啊，我们读出来也可以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，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，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也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那我们圣经呢，就暂时先读到这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 来思想啊，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七章。耶利米书从第七章到第十章，啊，这一段的话呢，大概是在约雅敬登基的时候，也就是约西亚王阵亡的第二年说的，啊，那么其中呢，这个从七章的第一节到八章的第三节，是在圣殿门口的讲道，所以一直都被称为叫圣殿讲章。啊，我再说一遍啊，七章到这个七章第一节到八章第三节，这被称为叫圣殿讲章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能讲特别的完整啊，因为时间有限啊，我们呢只是一个撮要啊，一个概括性的讲解啊。那么当时呢，百姓都认为圣殿是至圣的，特别是当这个约西亚王带领这个通国的人啊过逾越节。啊，你知道那是一个多么盛大的仪式啊！所以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都重新的认识到圣殿是至圣的，他们所信的神是永活的真神。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牢不可破的、绝对的保障。啊，因为这个有神的殿在其中，有神住在他的殿中，所以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绝对的保障。因此，他们虽然心是远离神的，但是他们却非常的注重宗教的礼节。啊，这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情形。当人把信心从神的自己转移到圣殿身上的时候，圣殿就成了偶像，宗教就成了迷信。因此，神让先知特别的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。目的是唤醒那些进进出出、忙着献祭的百姓。先知的信息非常简单：如果百姓还想在这个地方安然居住，那就当改正行动作为，因为圣约的应许只属于那些谨守遵行神话语的人，你要知道，当时的那些假先知，他们已经编造了一个圣殿神学。这个圣殿的神学的主题就是：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这些假先知用三次重复的修辞方式，他们有没有圣经根据啊？当然有。文士会查经，圣徒会查经。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说，魔鬼也会查经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，因为这三句话其实是一句话重复三次，就像主耶稣说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。所以这里引用的他的圣经的根据是132篇，诗篇132篇13节到14节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。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。 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你看，这里特别说，这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。第二个说呢，这是他自己的居所，这是他永远的安息之所。我要住在这里，这是我愿意的。那神既拣选了锡安做自己的永远安息之所，那他就绝不允许耶和华的殿被毁掉。因此，不管有什么危难，信实的神必然会出手拯救他的圣殿。所以，圣殿呢，必能给人提供庇护，这个就是假先知他们所制造的圣殿神学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祷告里，我常听美国这边的弟兄姊妹的有这样的祷告，说美国是奉耶稣的名建立的国家。是坐着五月花号的那些清教徒建立的国家，这是一个敬虔的国家，连总统去他们就职都要手按圣经啊。拜登手按圣经宣誓就职，他是不是按照圣经而行呢？当有人把圣经递给川普，让他手按圣经的时候，他没有将手放在圣经上，他没有手按圣经。所以说，究竟哪一个是好，哪一个是对，谁又能说得清楚呢？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了解。不要认为这块地是清教徒建立的，神就使这块地永远是安息之所。关键是这地上的人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很要紧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件事。所以说，假先知他们所编造出来的这套圣殿神学，听起来既有圣经的根据，既有圣经的根据，又有严密的推理，实际上呢，是似是而非的虚谎的话。他们依靠虚谎的话，因为真实的圣经的依据在哪里呢？在列王记上的第九章，在列王记上的第九章，那在那里是怎样写的呢？在那里是这样写的：当我们的神悦纳所罗门献殿的同时，他清楚地警告以色列人，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，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。并且，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，也必舍弃不顾。非常清楚，这是建殿伊始，神就这样的告诉所罗门，也是借着所罗门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。而此时此刻，这些假先知把圣殿当做了他们的避难所， 却没有把神当作他们的避难所。这是最大的问题，这是最大的迷思啊！今天在地上有多少的成功神学啊？那些新派神学、假神学也落在这样的迷思里啊！基督徒不能得病啊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因他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，是这样吗？自然不是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求神怜悯我们。今天我们不是要把圣殿当作神的居所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，诗篇也好，先知书也好，都告诉我们，神是与那心灵痛悔的人同居。哎，神是与我们这一个悔改的心啊。悔改的人同居，这是神的意思。所以大卫早就说了，燔祭不是你要的，啊，赎愆祭也不是你要的，你要的是我们的诚实的心。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了解。所以，悔改的心，谦卑的心。才是神安息的地方。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的。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建筑物上，用外面的仪文代替里面敬拜的实际，代替对神的敬畏与顺服，以致不听神一再的警告，那神就要将这个圣殿毁去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认识到的，要学习到的。今天在这个时代，多少教会都充斥着假教师，他们并不否定神的话，而是断章取义的引用。偷梁换柱的扭曲，用人所定义的恩典来淡化神的圣洁，用人所定义的慈爱来抹杀神的公义，结果是误导信徒，依靠虚谎的话，活在虚假的恩典里，活在虚假的平安里，活在虚假的属灵里。这个属灵啊，那个灵，不是灵性的灵，是灵，哎，什么都没有的那个灵，这是我们看见。所以，神他说，我再来的时候，我不但要震动地，我还要震动天。啊，我们现在看见地震动，啊，这个地已经越来越不成样子，风雨飘摇啊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不但要震动地，他还要震动天。什么是天呢？难道是星辰坠落吗？不是，天就是地上的教会。这是天在地上的见证，天在地上的建筑就是教会。神要震动他的教会，震动他的家，使那些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在这样的震动当中，谁能靠住？谁是忠心而有见识的？能够站立得住，这是非常要紧。求神怜悯我，叫我们不要被震动而去世。这是圣经的话，而是叫我们在震动之后， 仍然存留。求神帮助。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是，当有敬虔之时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7章9到12节。9到12节，你们偷盗、杀害、奸淫、起假誓、向巴利烧香，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，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。你们这样的举动，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，岂可看为贼窝吗？我都看见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且往示罗去。就是我先前立我名的居所，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。以色列人的信仰呢，降低，降低，再降低，他们只是呢，依靠圣殿的侍奉，他们以为，在圣殿献祭、敬拜就有平安，然后呢，继续行可憎的事。神借先知问每一个祭司、每一个百姓：“你们来到圣殿敬拜神，为的是继续行可憎之事吗？”他们以为，圣殿敬拜，就是有了圣殿敬拜，就可以塞住神的口，消除他的怒气，然后继续随意行恶，奸淫掳掠。他们这样做，只是把圣殿变成了贼窝，成为掩盖自己良心、贿赂自己良心的托词、借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有可能啊，把信仰降低到这样的程度，只行宗教的礼仪，却把信仰与生命割裂、分开，甚至呢，把偶像搬到圣殿里敬拜，这只会惹神发怒。所以说，圣殿不在于这个建筑物，圣殿乃在于神的同在。假如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，再宏伟的圣殿，再夸耀殿的宏伟，也其实无济于事。这是实在的。所以，当门徒坐在橄榄山上，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看哪，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！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要被拆毁，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。”本来今天的周报呢，应该是红色的，但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呢，我还是用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纸张，因为这个，7月4号是这个美国的国庆日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，经常被邀请到 UCI 那个有一个地方，指定的一个放焰火的地方，这个主要是传福音，讲这个美国的由来，结果那个烟花呀，在燃放的时候非常美丽呀，空前繁荣。当我回到这个 Santa Ana 这个地方， 来到这个教会的院子里，哎呀，满天呐都是焰火，啊，满地呀都是那些炮种这个爆炸以后留下来的那些废料，满地都是。这个2025年的7月4号的晚间，也有一些焰火，也有一些烟花。也有一些鞭炮，在这院子里只有两三个大一点的那些壳子掉下来，风光不再。这是事实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，要思想。那么。当我们来读这个经文，《耶利米书》7章第1节到这个第4节，这里所说的啊，这里所说的内容，我们一定啊要求主叫我们有一个思想啊。这一个思想是什么呢？第2节，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这个殿。和耶利米书7章第9节到12节说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这个殿，在原文里不是一个字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。那么7章第2节所说的那个殿，大家一定要知道。那只是殿的本身，而7章第10节这里所说的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这个殿原文的意思是家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，就像天与地的区别一样。神称耶和华殿为他的家，是他住在这里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他们所崇拜的这个殿，他们所敬重的这个殿，只成了一个外在的殿，成了一个宗教的仪式。他们到殿里来，不是来朝见神的，他们来是朝见殿的。啊，神呼吁百姓要改正行为，不要欺负孤儿寡妇，不要说谎话，不要欺压人，不要流无辜人的血。总而言之，当有敬虔的生命，才能安然居住。所以，我今天讲的是第一个点，就是当有敬虔之时，啊，就是这里所说的。那么在这里啊，就让我特别想到了《撒母耳记下》第7章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7章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7章在讲什么呢？大卫啊，他得胜了，做王了。他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。他说："我住在天花板的王宫里，我神的殿呐，我神的帐幕啊，我神的座位啊，反在幔子里。"他心里头不平安。他说："我要为耶和华建殿。"他心里刚有这样的起意。神就知道了，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，无所不知的。神的心就大受感动，他说："呀，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我曾经吩咐哪一个支派说你们要为我建立居所，都是神恩待祝福他的这些儿女，可惜这些儿女。" 却没有好好思想父亲的心，也不知道父亲的需要。所以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，因为他想到了这位神的需要，他要为他建殿。哎呀，神感动得不得了，他就马上打发先知拿单。去告诉大卫，你要为我建殿吗？我先为你建立家制。7章10节到11节，我们在这里看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。其实神当初的定义何其美好！你看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扰害他们。神在那里要怎么样栽培他们，多好！那后来他们有没有迁移？当然有。有没有凶恶之子扰害他们？当然有。不是亚述，就是巴比伦，不是埃及。就是罗马人，对不对？第11节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，我必使你安静。这个安静，不是心里安静，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边境安静，国土安静。啊，所以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。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建立家室啊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有孩子，神说了算，这是真的。而且这里的建立是有根基的建立，男女在一起。男欢女爱，生个孩子很简单。但是这些孩子被遗弃，或者这些孩子不能够正常的生长，这个家庭不能正常的维持，好多家庭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只有神所悦纳的。神要在那里建立，使这个家室至于永远，这是福气呀！啊，这是福气呀！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你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这是多么宝贝的一个应许！所以要建立家室。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，而且将来的弥赛亚要从大卫的这一支出来，所以被称为叫大卫的子孙。这是多么奇妙的应许，多么奥秘的安排！就是因着这一个大卫，他有一个起义建殿的。这样一颗心，感谢主。所以，我们看见这里，我要为你建立家室。这个家室，希伯来原文就是殿，就是圣殿。你看，所以在撒母耳记下那里有这样一个清楚的一个记载。那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第7章，这里怎么样？也有一个清楚的记载。他们正好怎么样啊？相互呼应，哎，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！弟兄姊妹啊，神的殿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家就是神的殿，大卫的家就是神的殿，弟兄姊妹的殿就是弟兄姊妹的家，也是神的家。神的家就是弟兄姊妹的家， 啊，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事！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们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突兀呢？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和谐呢？啊，弟兄姊妹互相要怎么样？彼此亲热，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家嘛。到家里来，这是一个家的感觉。可是今天我们到教会来，是不是家的感觉呢？这是我们当思想的一件事情。啊，我们只是聚个会，啊，然后怎么样？打个招呼，然后就再见，然后就 goodbye，啊，神在你身边，神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英文的再见呢，就是神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哎，在萧山也是，好多这个门楣上都刻着以马内利。啊，神爱世人，神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思想耶利米书的这段话。我们是活在外表的那个仪文里，还是活在那个实际的相爱里？所以，老约翰当他临终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是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教会里聚会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已经没有多少气力了，他就举着一只手说：“小子们呐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不是停留在嘴唇和舌头上，总要显露在行为和诚实上。”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见面。没有隔阂，没有间隔，家人嘛，金窝银窝不如家里那个狗窝，你到家里就有安全感，你就放松了。可是你在外面呢，就得装着，哎，就得板着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到家里了就放松了，都是家人了，弟兄姊妹。这是一个教会当有的光景，所以我们求神怜悯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说，这里啊，先知耶利米特别提到了一件事，啊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你们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。”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，这个自由原文的意思是安全，啊，我们既然来到神的殿了，我们朝见神了，我们献祭了，我们献上祭物了，神的心呢就满足了，哎，神的要求呢就达到了，我们就安全了，他就有责任呢保护我们，就这个意思，啊，我们就自由了，你们这样的举动。是要行可憎的事吗？所以这些百姓差不多把10条诫命全犯了，神的约全被毁坏了。既然如此，神就说：“你们去看看示罗，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，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。”那地所行的如何？示罗是士师时代安放会幕和约柜的地方，但神却因为百姓以色列的罪恶，允许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，摧毁了示罗。示罗的命运证明，物质的圣殿。并不能带来平安，外表的敬拜也不能免除管教。先知耶利米就是以利的后代，啊，他对示罗的遭遇记忆犹新，十分伤痛，耿耿于怀，直到 如今。这就是耶利米，他为什么提到赤裸？他是深有感触。你要知道，神的灵的那一个感动，和先知本身的这一个人，他是同步的，契合在一起的，那才是活道。哎，不是说呢，道是道，人是人，那是分开的。所以说，这是耶利米在主面前最宝贵的经历，因为他特别说到了新约，我们还没有讲到。哎，他要把那个新约呀，刻在我们的新版上，不是石板上。哎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，我们会讲到那里。那么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约柜，是示罗。还是圣殿、西安，都是借着物质的事物来表明人与神的真实关系。大家听懂这句话？我再说一遍啊！无论是约柜、示罗，还是圣殿、西安，都是借着物质的事物来表明神人与神的真实的关系。我们。若拜属灵的事物，或者是经历来代替神，却不肯真实的虚心痛悔，不肯把心思放在神与人的，或者是神与你的真实的关系上，无论是侍奉、是敬拜，还是宣教，还是传道，最终都变成虚晃无益的。正如神所说的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。这是耶利米书2章第8节说的。所以耶利米书7章第16节到18节说：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，因为我不听允你。原文是我不听你，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上所行，街上所行的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孩子捡柴，父亲烧火，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，又向别神交奠祭，惹我发怒啊！弟兄姊妹。百姓对神虚情假意，对天后却是全心全意，完全摆上，并且呢，他们所献的祭叫做永不收回的奉献。所以呀，当时天后的祭坛呐，在以色列地呀，如雨后的春笋兴起来。你要知道，他们用活人献祭，就是把那个小孩子献在祭坛上烧死，这在当时那个邪恶的力量有多大，惹神发怒啊！你要知道，神要接受人在地上向神所献的祭，意思是神要。占领这片应许之地，他要在这个地上做王、掌权，直到永远。但是呢，这些神的选民、神的百姓，他们呢，虽然把祭物献给神，他们的心却不肯献给神，这就给撒旦留下破口。所以那个地。就不再是神的地，那个地就变成了魔鬼的地、邪灵的地，而且甚是猖獗。这就是当时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，对他特别对耶利米说，你不要再为这些百姓祷告。为人代求是先知的职责之一。耶利米屡次为百姓祷告，但是神在这里说：“你不要为他们祷告，他们 不听我也不听他们，这就是原文。哎，他们不听我的，我也不听他们的，就这个意思，非常的清楚。弟兄姊妹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因为犹大男女老少都热衷于敬拜偶像，长期违背圣约，已经耗尽了神的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。现在神必须按照圣约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。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。所以神借着先知说，如果你们再不听从神的话，神就必使这殿如示罗，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。这句话后来应验了，就连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都跟我亲口讲，那这中国人啊，他都不知道以色列是怎么回事啊，圣经他也不晓得。基督教他也没有接触过，结果我小时候对我说一句话，他说："你知道吗？以色列这个国家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国家。"啊，我小时候我父亲就这么教导我，就这么跟我讲。其实他既没接触过犹太教，也没有接触过基督教，你看多厉害啊！到这个地步，好，我们分享的第二点，当有奉献之时。耶利米书7章21节到23节，7章21节到23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，吃肉吧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，燔祭平安祭的事，我并没有提说。也没有吩咐他们，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，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很清楚，这个话有点意思了哈。圣经上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有没有吩咐以色列人献燔祭、献平安祭？当然有。可是这里却说什么呢？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跟你们提说。哎呀，这话挺有意思。那是为什么神这样说呢？气的，啊，生气呀，发怒啊，哎，所以说在这里你看见他是怎么说的？你们把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据律法，燔祭必须完全焚烧在祭坛上，献祭者不能吃燔祭的祭肉，非常清楚。但是可以享用平安祭的祭肉，但是神现在却不寻常的宣布，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，吃肉吧。既然百姓忽略了西乃之约的要求，不听从，不侧耳而听，献祭的仪式已经毫无意义。所以你们不但可以随便吃平安祭的肉，也可以吃燔祭的肉，反正与我无关，啊，跟神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平安祭好，燔祭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已经自由了。你不说你们自由了吗？这是活在了神任凭的旨意里，啊，神任凭他们。22节到23节，这里说，当神与百姓订立西乃之约的时候，百姓是怎样说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，我来读就行了啊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第十九章啊，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从第5节啊， 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说吧，或者我们还是少一点，从第七节，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：“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”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，在第五节说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我就在万民中做属，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也就是说，神在颁布十条诫命以前，先是要求神的子民听话。你听话了，我就把我的约给你们，把我的诫命给你们，把我的律例典章赐给你们。那这些百姓怎么承诺的？啊，我们遵行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你看他们当时多么热心啊，他们的承诺啊，多么的痛快啊！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吧，弟兄姊妹。接下来才有呢，这个献祭的制度。啊，这个出埃及20章1到16节讲的是颁布诫命，然后从这个20章的24节到26节就是呢献祭的制度。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听命胜于献祭，啊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，非常的清楚。这使我们想起啊。主耶稣他在地上2次洁净圣殿，第一次是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，在逾越节，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去，他看见了那些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都在那里，因为呢，他们这些撒都该人要从中赚取巨大的差价，哎，他们把这些呢。预备好了的牛羊鸽子放在那里，而且还有兑换银钱的人，因为他们要交圣殿税，要用当时的圣殿的钱，就是舍克勒啊，所以他们就搞了一系列的服务啊，一条龙服务，哎，从头到尾，他们从中牟利啊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他们把这个神的殿变成了贼窝。那第二次是在他传道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他第二次洁净圣殿，推倒他们的桌子和凳子，说：“你们把我父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。”就刚好就是耶利米书第七章这里说的。所以说呀、啊，有心的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查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每句话。在旧约里都有原文可以印证，所以说这些百姓用巧妙的方法从中牟利，用诓骗的方法从中渔利，这是像盗贼一样啊，成为贼窝了。我们讲第三个大点，当有顺从之时。百姓的献祭是没有果效的，因为神要的只有一件，就是要他们听从神就可以得福。他们却以为依靠圣殿的献祭就足够了，其实呢，这是一种悖逆的、不信的表现。所以神才不断的差遣先知到他们中间去，啊，要他们怎么样呢？悔改，啊，警戒他们。但是呢，他们不肯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看7章29节到30节，7章的29节到30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要剪发抛弃，在净光的高处举哀，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。耶和华说，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。污秽这殿， 剪发，你要知道，以色列人的男人都是蓄发的，啊，都是蓄发的。在这里说是剪发，就像埃及人，像亚述人，啊，那是一种像外邦人一样的习俗，啊，那是羞耻的一个表现，啊，我们还记得吧？这个有一个人王死了，他曾善待啊大卫。大卫就打发臣仆去吊唁这个人，结果呢，那家的人就有小人在那里挑拨离间，说怎么样呢？这个他们来是窥探我们这国家的虚实，然后来倾覆我们的，结果就把这个大卫打发的使者怎么样，胡子、头发还有下面的这个袍子全部怎么样啊，割除了。以至于他们甚觉羞耻，啊，所以大卫说：“那你们都暂时别回国吧，住在别处，等到这些头发胡子都长起来再回来。”所以这里的剪发呀，是让他们感觉羞耻，让他们能够心生悔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。神的子民在这样的属灵征战中完全跌倒，所以呢？神就再次让这个啊，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他们警告，让他们有真实的悔改。所以说，以色列的全地的祭坛已经变成了偶像的祭坛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，在新约里，基督徒的祭坛在哪里？在家里。在职场里，在生活里，在你随处到的地方，都是耶和华神的祭坛。我们不是说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就可以，而是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这才是实际。好，我们讲最后一点，当有悔改之时。我们今天做一点引申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，啊，你们这个周报上是三章啊，16节到17节，我们读一下也可以啊。这个先看周报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。就是你们很清楚，啊，很清楚。若有人毁坏这殿，神要毁坏那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啊，神借着圣灵，圣子也借着圣灵，都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啊。所以说呢，我在这里就特别又引用《哥林多前书》6章19节到20节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所以，如今我们就是神的殿，不是物质的，是属灵的。那么，我们这个殿。是不是神所悦纳的殿？我们是不是对我们这个老我，对我们所有的过犯迁忧，总是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？因为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安慰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知道，这个哀痛不是为世界哀痛。而是为罪哀痛，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领会的。求主帮助我，啊，叫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所有在暗中所行的，神都看见。这座里面的殿，是神愿意所居住之地。他是看为圣洁荣美呢，还是看为贼窝呢？我们要在主面前省察、悔改。 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啊，谢谢大家。